彭立发去向再受瞩目，评论话佢鼓舞太多人。爱沙尼亚打算设台湾代表处，中共非常唔高兴，引嚟议论。印度亦倒向台湾，准备派遣30,000工人到台湾。美国同印度将联合生产装甲车对抗中共。英国完成对30,000乌克兰军人的专业训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1日礼拜六，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11月10日晚，中共外交部证实习近平将会到美国举行中美元首会晤，同时出席 APEC 峰会。这个将是习近平6年以来首次访问美国，而在全美国各个人权团体、抗共组织等早在几日之前已经开始密锣紧鼓筹办抗议活动。7日，59个人权组织发表公开信，呼吁拜登和习近平会谈的时候优先考虑人权问题。他们要求释放彭立发、许志永、丁家喜、黎智英等良心犯，敦促中共停止侵犯人权、强迫失踪等信息。在去年中共20大前夕，北京四通桥悬挂出呼吁不要核酸、要食饭、不要文革、要改革等诉求的横幅，震撼国际各界。筹备这次抗议事件的孤勇者、四通桥勇士彭立发，至到现在已经失踪长达1年。近日关于彭立发去向的消息再度引发关注，有知情人士向媒体表示，彭立发目前仍然被关押在北京公安局海淀分局。接近中共警方的知情人士杨立话俾海外中文媒体大纪元听，目前彭立发仍然在海淀分局，估计好快就会公布点样处理佢，点样判佢。之后记者打电话去管辖四通桥的海淀公安分局，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询问是不是彭立发的家属，一直说电话听不清楚。随后海淀分局宣传科亦接到记者的询问，工作人员宣称具体不清楚，要问领导。之后另一名人士接过电话，知道询问的内容之后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收了线。旅美人权律师吴少平说，彭立发被关在海淀分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亦可能是监视居住，不一定在公安局大楼里面。吴少平说，彭立发在中共20大前在四通桥上打出反共横幅，令他闻名世界，在中共的眼里面就是所谓的重大案件。彭立发亦成为敏感人物，而中共对这些敏感人物经常是单独关押的。吴少平指出，按中共的法律，如果一个人被刑事拘留，24小时内就要移送到看守所关押，如果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亦最多只能够是6个月。彭立发从2022年10月案发至到现在已经年几，无论怎样，按中共的法律来讲，彭立发已经在看守所了，如果还在公安分局的某个地点，这个是违反中共自己的刑事诉讼法。资深政治经济分析师秦鹏向本台话，他认为在习近平即将访问美国之际，彭立发的消息释放出来，代表着中国国内的人心思变，3年封城又完全没有准备的放开，亦导致很多中共高官本人和家属深受其害，所以很多人痛恨中共党魁和这个体制，他们可能亦有意无意地保护了彭立发，并且将消息放了出来。另一方面，彭立法在几乎人人苦不堪言的时候叫出了民众的心声，大家佩服他。中共体制内的人亦是清零政策的受害者，他们心里面亦支持和感谢彭立法。资深媒体人庞中说， 四通橋事件是標誌性事件，民眾在強權高壓下戰勝恐懼，出奇制勝，這個是中共最害怕的。同時四通橋事件的出現令整個全民覺醒之後付諸了行動，民眾第一次在街頭上叫出打倒共產黨，這個鼓舞了很多人。今年12月13日北京四通橋事件一周年之際，美國國會眾議院中國特設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宣布將提名彭立法獲諾貝爾和平獎，以紀念他反對習近平和中國共產黨威權統治的歷史性抗議活動一周年。楊立說，中共公安內部現在亦害怕國際關注彭立法事件，如果彭立法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他們就更麻煩了，就更加被動了，他們害怕了，因為參與迫害彭立法的人將來亦會被審判。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客座教授謝田對本台說，美國政府官員一直在這裡給中共施加壓力，改善人權問題。中共實際上現在已經將人權的問題或者捉人放人作為一種手段來應付西方。在華為孟晚舟事件裡面，中共為了救孟晚舟，亦可以將兩個加拿大人捉起來，他實際上是反其道而用之來打這個人權牌。謝田認為，這次如果中共因為為了拜登和習近平會晤，會不會做出姿態來放幾個在押人士呢？這個完全是可能的，如果發生，這個亦是中共的一種緩兵之計。彭立法於2022年10月13日中共二十大前夕在北京四通橋上掛出寫著不要核酸要吃飯，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領袖要選票，不做奴才做公民等內容的橫幅，並點燃狼煙，用高音喇叭叫出獨裁者習近平落台的口號，半個鐘頭之後被警察帶走，直到現在音訊全無。對於這次事件，原中國訪問雷晶說，彭立法因為這次抗議行為，他本人和家庭遭受了毀滅性的打擊，中共種種慘無人道的行為都在他們的身上體現，彭立法其實相當於是新一代的坦克人，我們希望國際社會關注他個人和家人的安危。參與今年10月14日洛杉磯領館前四通橋事件一周年抗議的民權人士烏宇祥說，中共政府害怕人民了解真相，今日我們都是彭立法，我們要讓全世界人民了解共產黨的真實面目。爆料人楊立認為，彭立法的行動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件事情將來在歷史上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它對後來的白紙革命和現在的民間抗議以及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肯定會有影響，因為現實當中知道它的人太多了，而且對時局不滿甚至是憤怒的人太多了，他為這件事付出很大的代價，未來歷史會承認他的功績，我相信時間不會太遠。四通橋事件發生之後，中國相繼出現廁所革命、白紙運動，四通橋標語被廣泛使用。美國之音先前引述知情人士報導，當局至到現在仲未遞送任何彭立法案件相關的法律文件俾其家屬，親友冇辦法為佢聘請律師提供法律援助。彭立法的妻子韓陽和兩個未成年的女兒現在仍然在北京遭到當局嚴密監控，每日上落班和上學都有專車接送，去到哪裡都有當局的人員跟隨，所謂護送，個人手機都已經被收繳，只能夠用當局配發的手機，有人曾經去探訪他的家屬遭到警方截停。原來在北京經營小企業的彭立法的父親由公安局安排到大興區一間工廠做工，由單位包食包住，實際上是被監控。 彭立发夫妻双方的亲友亦都遭到当局传唤。目前旅居在荷兰的关注彭立发行动协调人林生亮说，经过年几来他们从各方包括彭立发的亲友等了解到的情况是，彭立发本人仍然活着，但我们见不到他。据林生亮估计，因为彭立发案受到株连的人数高达上千，因为彭立发有公司有员工，他外父亦开公司，就连外父所有的员工亦都被调查了，同他有关系的所有人都被株连。秦鹏认为，对待彭立发案，中共当局好像没有之前对待很多类似案件一样很快重判，这个也是国内和国外压力的结果。中共可能一开始想找一个外国势力煽动的案例出来，但是发现这个是一个压迫导致反抗的单独事件，而且每一句口号有根有据，亦因此引起国内外支持，令中共想来想去迟迟没有做出判决。杨立说，这个黑白颠倒的社会总会再颠倒回来，或者不用几年，总有一日真相会显露出来。下面请听本台记者斐珍的采访报道。在立陶宛率先建立台湾办事处之后，另一个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亦试图效仿，令中共非常不高兴。这个星期，中共外交部门发言人汪文斌宣称，要求爱沙尼亚不要这样做，但没有得到爱沙尼亚回应。台湾上个星期表示，目前有关的讨论仍然处于讨论阶段。这个星期，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访问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三个国家，其中爱沙尼亚是唯一一个未有台湾代表处的国家。在今年，三个国家都有国会议员访问台湾，促进国际关系和交流，反映出波罗的海三国对台湾的支持。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主任郑钦毛对本台说，在中东欧的国家里面，立陶宛其实树立了一个相当典范。立陶宛抵抗了中共的压力，被台湾以台湾的名义在立陶宛设代表处。他对关于爱沙尼亚设立台湾代表处的消息仍然持有谨慎态度，他认为爱沙尼亚可能会以首府台北的名义设立代表处。他说，目前传出来的是有可能和爱沙尼亚互设代表处，虽然爱沙尼亚官方目前在形式上是比较谨慎，仍然坚守一个中国的政策，比台湾用首都台北的名义能够设立代表处，这个当然是第一步，虽然不满意，但是我想勉强可以接受。随着中共在中东欧地区逐渐的式微，和中东欧国家之间合作机制的一个失效和瓦解，那17+1其实现在已经成14+1了，主要是一带一路的挫败，这些国家和中共的经济规模贸易量相对都比较小。从立陶宛的例子，中共的经济施压基本上并不能够发挥很大的效果，所以这些国家反而是台湾去争取国家承认比较有可能发展的地区。有高级官员透露，印度正在和台湾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新德里计划最早在下个月向台湾派遣几万名工人，以帮助该国劳工发展，此举再次遭到中共抗议。据悉，按照印度的计划，台湾可以雇佣多达10万名印度工人到工厂、农场和医院工作，讨论目前是在私下进行。知情人士说，预计双方最早将于12月签署就业流动协议。目前台湾的社会结构中长者增加，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年轻工人。在台湾，失业率降至20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劳工变得昂贵，而印度拥有大量年轻人口， 但是经济成长速度不够快，劳工职业技术水平不高，每年进入劳动市场的几百万年轻人仍然需要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双方能够实现互补。印度外交部在9号证实，这项就业协议目前正处于谈判的最后阶段。新德里认为此举是与台湾建立了积极的非官方关系。到目前为止，印度政府已经与日本、法国和英国等13个国家签署了劳工协议，并正在度与荷兰、希腊等国家讨论类似的安排。中共宣称抗议不遵守一个中国行为的国际交往，但是印度和中共的长期关系一直处于低谷。在这个之前，印度封锁了几百种中国手机 App 软件，以解决信息国安风险。另外，当局还惩处了包括小米、vivo 在内的中国公司，原因是他们涉嫌买通印度媒体发送亲中宣传。彭博社10号的消息说，美国和印度将共同生产史塞克装甲车，旨在对抗中共在亚洲不断增强的军事野心。当日，美国一名高级国防官员在新德里宣布了合作生产装甲车的计划。这些战车将帮助印度在有争议的边境反击中共军队，同时亦会减少新德里对俄国武器的长期依赖。彭博社说，这项合作促进了美国和印度在情报共享、技术转移等领域的关系，同时有助于莫迪政府扩大印度的本土工业基础。2020年，中印在藏南边境发生严重冲突，导致双方士兵丧生。截至今日，中印双方仍然在争议区附近部署了相当数量的兵力和军事设施。一位匿名的印度官员说，等到美国和印度合作的车辆制成，他们大部分将被部署在印中争议边境。另外，部分车辆亦将部署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边境沿线。这位官员说，新德里正在寻求联合生产几千台战车，其中大部分将配备反坦克飞弹系统，其余的将用于战场监视或指挥其他车辆。史塞克由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生产，因其多样化的功能已受到美国陆军的喜爱。按照以往惯例，该类型的装甲车可用作步兵运输车、侦察平台、医疗和工程支援以及短程防御等任务。另外，除了艾布拉姆斯坦克等设施之外，拜登政府还向乌克兰派遣了史塞克装甲车，以帮助防御俄罗斯。印度的自主生产如果形成规模，同样可以对国际其他国家产生支援。美国驻印度大使加塞蒂星期五在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和印度伙伴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密切。我们认为这种不断发展的伙伴关系可以成为一股正义的力量，能够有力阻止不良行为。英国国防部长沙普斯11月10号在他的 Twitter 账号上指出，英国已经完成了对30000名乌克兰军事人员的专业培训，这个过程比原计划提前了7星期。沙普斯指出，英国培训的乌克兰新兵数量比承诺的重要多。截至今日，我们提前了7星期就达成了今年培训30000人的目标。亦是在同时，乌克兰空军说，该国的飞行员已经在教官的指挥下进行 F-16 空中训练。美国预计 F-16 的训练将持续5至9个月。 沙普斯指出，英国引入了国际合作伙伴的协助，并且为本国对乌克兰的帮助感到自豪。英国首相辛伟成亦赞扬了对乌克兰军队的训练成果。他说，早在二月，泽连斯基和我一起见到了部分在英国接受训练的乌克兰士兵。我很自豪地说，现在已经有30,000名士兵接受了英国培训。我的观点一直没变，就是我们将和你们同在，直至胜利。自从2014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在英国受训的乌克兰士兵总数超过52,000名。有关计划在英国各地开展，目标受训的是新招募的乌克兰武装部队成员。虽然他们事先基本没有任何军事经验，但英国会利用几个星期的时间向他们传授生存和前线战斗所需的技能。这个计划的国际合作伙伴包括加拿大、纽西兰、挪威、丹麦、荷兰、澳洲等国。今日北约盟国罗马尼亚亦确认参与，令伙伴国总数达到10个。欧盟高级外交官博雷利8月30日话，欧盟计划在2023年年底之前培训40,000名乌克兰士兵，绝大多数的训练在波兰进行。这次新闻就为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